好，各位，我们开始吧。今天是我们2020年啊，第一次讲课，挺有意思，新年。我们还继续我们上次学到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第六会，升天王般若是，好，我们上次讲到了。第569卷，第六分法性品，第六分法性品第六。第六分法性品第六了。我们实际上讲的这个地点呢，在大概三分之一不到的地方，我们上次讲了，实际上讲了一点点，在我这个大般若经的5938页下面，法性品就第六分法性品第六，好，我们看大家如果找到的经文的话，我们还是按经文来进行了。上次我们讲到了，功德，这个修般若的妙功德，我们继续看，这个地方的第二段。佛讲，他说，行深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多，如实通达甚深法性，得是自在，就得般若之自在，修是自在，即得一切净律解脱等持等智，不系三界。远离原因随者和远离一切虚妄分别烦恼系缚颠倒之相，若与受生与生自在远，若与现灭与灭自在，就生灭自在是吧？随其生灭恒摄大乘成熟佛法，就说他于生死中能够自在，与生灭自在，然后呢能够在生死之中一直弘扬佛法，或者成熟，或者圆满他的这个大乘佛法，能与十方推求佛法，尽不可得这一切法同一佛法，非常非断。这个是佛法的一个，就是说得到佛之之见，他的这个菩萨，他在生生世世中，他的般若种子，观察十方一切世界，皆是佛法，都是佛法，都是一向之法。非常非断，推求此法不可得，以如实理求不可得，此法不可说，说有说无。但这个地方此法指的是般若法，于法自在，也指的是通达般若法以后与所有法一切法自在。因为这个法呢，不可说有无，亦无名相过此境界，非有非无的，也无名相过此境界，若离名相即是平等，若离名相即是平等，就说因为它是离开名言所描述的，真正的要得到般若，比如说体悟般若，或者得到般若法性的真实智慧的话，那必须是言语之外，要离于名相，才能得到真正的诸法平等，或者平等法。法平等就没有执着，没有执着就是法的真实的法，就是真实法。若着真实即是虚妄，但是呢很有意思，但是如果你执着这个真实，那又成了虚妄了，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它非常圆融和通透，对吧？非常圆融，就是说在般若经里边，它这个完整的这个般若，它是把它非常圆满，既是一种见地，也是一种修行。你反过来用这个可以去观察检验很多修行人和自己的一种修行的境界和状态，就是你没有执着，就是说你离相离言离相离常离断，离言离相，然后呢你才能够契合平等法。但是契合平等法的时候你也没有执着，对吧？契合平等法就是既不执着于名相和常断的这些概念呢，也不执着于平等法本身，就是说你如果真正的要契合它，你必须就是说联合它本身，也要去 也不能够成相，也不能执着，是吧？所以说法平等就没有执着，无可执着是法真实的。他说后面就特别，他说若着真实即是虚妄，就说如果你执着于真实法，若着真实即是虚妄，以不着故即非虚妄。就这个东西你真正体会到以后呢，对它本身也不能执着，如果执着的话，那你实际上就没有体会到它，就没有真正的体会到它。但是我们必须就说真有所得，真有所悟，真有所得，真有所悟，它肯定是一种没有执着的一种状态，对吧？它肯定是一种没有执着，很自然的一种状态。如果说一个人坚持一种东西啊，他坚持一宗一派，坚持一个见地，坚持一种境界，无论如何殊胜啊，即使他有一定的神通，他如果把他推为至尊，那这个他就是有问题，他等于还没有完全通透，是吧？就是你要真实的话，就是说你要真正的得到真实法，那么你即使对你得到的真实法也应该不去执着它，应该把它去掉执着，去掉执着，那么就是平等的。也就是说反过来讲，你得到的这个真实法和非真实法，它两个其实都是平等法。你不执着，不执着啊，无所执着，心即无碍，无碍即无障。那心没有障碍，对吧？没有障碍就无争，对吧？无争，就说心如流水，对吧？心如流水，这个地方就是你真的不执着的话，你就不怕别人去否定他、毁灭他、诽谤他。你也不怕你自己失去它，对吧？你也不怕你自己失去它。如果你心里还有一丝的不安和恐惧，那你其实也没有得到它。你如果你害怕你失去什么东西，那你肯定没有得到真正的法，真正的般若法。所以说呢，无执着心，它就没有障碍，对吧？没有障碍，没有障碍就无争，无争就是说你没有冲突，没有争论，对吧？没有这种argument， 对吧？就是你一切法都是顺的，对吧？在你的心中它都是幻起幻灭，都是顺的，无争。然后呢，这是到这时你的心同于虚空，不系三界，是吧？如果一切处无所系数，对吧？是法无色无相无形，无色无相无形。所以说呢，随彼境界而离，能至一离所知。从主体上来讲，就是说离能所，离能知和所知。就用一个术语经常来讲的，就叫能所双忘，对吧？如果用这个唯识的术语来讲，叫能所双忘，静至明和，对吧？当你体会般若的时候呢，能和所这两个平等一寂，明然一寂，然后呢，静和至冥合在一起，对吧？静和智是冥合的，也就是说你的那个般若实相之静和你的智慧的智啊，就静智冥合，对，能所双忘，静智冥合，就是静和智慧呢，就是说你的智，就是你心中显现的那个东西，那是实相智慧和实相本身啊，实相本身呢，这就是你和他关照那个对象，那个实相本身，这两个实际上是一个东西，完全一个东西。就能观所观，静和智呢，这都是一样的东西，一即平等或者一相无相的东西。这个因为很重要，这个当然从理论上讲是这样，从修行上来讲的话，如果能够达到这些，那他确实超越生死，超越轮回，他的人的个性啊，福报啊，智慧啊，它都会显示出来，都有一种极大的一个本质的一个转变。但我们现在讲这个时，它这个理似乎非常抽象。他说，般若之中没有少法可觉，少法能觉，是名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通达平等。就是说法性是平等的，对吧？真如法性是平等的。那菩萨呢，他修行这个甚深的般若，就是说大乘佛教最高的智慧就是这些，这实际上是对我们智慧的一个描述。 它你不能把它理解成玄学，或者理解成一种纯粹的语言文字游戏，或者说把它理解成一种哲学的一种表达。它实际上它从应该说它是一种，从修行人来讲，它是对于大乘菩萨的智慧的一种作用，智慧的一种本体的智慧的本身的这种一种描述。所以说真正的平等啊，真正的平等，我们在世间的一个平等，比如说男女平等啊，对吧，国与国的平等啊，人种之间的平等啊，对吧，这些机会平等，等等这些的，各方面的，这是人类的这种平等。但是佛法的平等呢，它更深，对吧，佛法的平等更深，它指的是平等法性，一切法。就佛法的平等就是说过去和现在和未来，人我众生，就人类和非人类，地狱和天堂，佛和魔，幸福和不幸，这个智慧和顽劣，对吧，生和死，涅槃和轮回，这是平等的。佛那这些平等，它是指的是法性，必须你的智慧通达法性以后，你才能够信解这种平等法。所以说他讲这个菩萨呢，他是通达平等，无能无所。比如说你把无能无所的，你把它如果分解开来的话，从人的话，比如说净和智、能和所的问题，无能无所就是比如说你眼睛看到一个东西啊，你心里想那个东西啊，那它就出现了能和所，对吧，出现能和所，能和所的平等，是我们修行中呢常用的一种，就是说很切实的很实用的一种。所以说禅宗讲叫无分别心，对吧，无分别心，无分别心，无分别智，对吧，无分别的智慧。好，我们看下一段。他说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观察发起大悲，是吧，他有这个般若的这样一种智慧，他在，所以说般若波罗蜜多它是行深，也就是说所谓行就是说应用它，对吧，契合它，然后呢依据它，这依照它来修行菩萨道，来度化众生，来自觉觉他。就你修行你靠什么了，你靠的是一种智慧，对吧，靠的一种法眼，靠的一种智慧之眼，那么这个智慧你要去变观，然后来修行。他说这个是他可以发起大慈大悲大喜大舍，然后呢不见我，不见友情，乃至不见知者见者，是吧，就说慈悲一切众生，但并不会不见有我和友情，就是不会凌驾于众生之上，不会高高在上，也不会怎么样，就是他是平等的，所以叫同体大悲无缘之慈，无缘之慈，不见知者见者，虽行布施而都无所舍，虽持境界而离界相。我们看他就是说偏离一切相，没有能所，就是你布施的时候也没有能所，那就没有布施之相，持戒也没有持戒之相，对吧，也没有持戒之相，修安忍而心无尽，虽修精进而离其相，虽修静虑而无所寄，虽修般若而无所缘，也就是说用般若法而通达六波罗蜜多，这非常原则的一个描述。虽修念住而无所取，四念住，对吧，四正勤，虽修我们看六度三十七菩提道品，对吧，四正勤而心平等，虽修神足，对吧，五神足，对吧，四神足，对吧，虽修根五根，对吧，虽修根而修道之，修虽修道，叫虽修根利而不分别有情诸根及离欠失，虽修觉知，我们说五根五利七觉知，前面这个都是就三十七道品的分开来讲的啊。你说虽修觉知七觉知而无分别，虽修道知，道知就是八正道，对吧，而无功用，虽修净信而无所着，自然智慧意念诸法平等至心，修诸妙定无分别心。我们看他的各种心，平等心，无分别心，然后呢观察妙慧无止息心，就精进心，修摄摩他无所见心，修毗婆舍那无所念心，修佛随念通达法界之平等之心，法随念，我们说六随念，念佛，对吧，佛随念，法随念，对吧，就是念法，修法随念无所住心，修僧随念，僧随念本心清净，就是说 心里可以念佛念法念僧，但是呢也没有这种区别之心。比如说修僧随念，念清净僧，但自己心也是清净的。教化有情不起分别，法界之心摄一切法。法界之心实际上就是说般若之心，对吧？法界一向实相之心摄一切法，如虚空心严净佛土，无所得心无所得心得无生忍，无进退心得不退转，远离相心不见有相，三界平等心庄严菩提座，无所觉心知一切法，虽转法轮不见说听，虽现涅槃而知生死本性平等。这是就是用这个般若法来贯通一切。就其实菩萨道他也是照样去修行的，也是六度万行啊，六波罗蜜啊，四摄就是四无量心啊，也修的是三十七菩提道品，对吧？他也八正道啊这些，七觉之八正道等等这些，包括法随念，这就是随念法的佛法僧的随念等等。那这些呢，它是一切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纲领，就是说但是菩萨修所有的东西。那比如说三十七菩提道品，他身为圆觉人他也在修，但菩萨修呢，他就有一个显著的一个或者说一以贯之的一个东西，就法界之心，就是般若智慧。所以般若是非常非常核心。我们讲这么多实际上是在可以说所有的六百卷上的般若经都在讲的是般若的体相用，对吧？或者说般若的净行果，对吧？般若的体相用和净行果，都在讲，在讲般若本身，就是说怎么去用般若，怎么去学般若，怎么去如理思维，怎么去从般若中能得到什么样的智慧呢，然后有什么样的功用，能有什么样的解脱等等，这些都是在讲般若。所以说但是般若的体大相大用大，所以说叫大般若经，对吧？这个叫大般若经，六百卷最大的般若经。比如说你金刚般若或许会倾向于讲它的体和它的用，对吧？这就讲体这面比较多。那个文殊般若可能讲用的就比较多一些，就比较灵动，对吧？比较灵动。好，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段。佛说，他说菩萨摩萨行般若波罗蜜多，如是观法，对吧？他以这样一种般若智慧来观法，就你怎么样看待世界观嘛，对吧？世界观，我们的这个用般若这个眼睛法眼如何来观察一切法了？他这样观是不见能观，不见所观的，即时能得游戏自在，即时能得游戏自在。何以故？自心清净，能见一切有情境故。就是说，因为他的心是清净的，所以他看一切的众生都是清净的。这个自心清净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从修行来讲，就是说我们的心有清净智慧，或者说我们通过文字般若观照般若，我们会观察到觉知自心的清净。觉知自心的清净，就是自心的心体是清净的，自心的心相是清净的，自心的心用是清净的。如果你讲心的用是清净，就是你的烦恼就是菩提，对吧？因为你心的用就体现了烦恼嘛，对吧？就是我们所有的念头本质上都是平等和清净的。那么当你知道这些以后呢，那么他就得到游戏自在的，也能看到一切。当你自知自觉，那么你看众生的心也是清净的，也是清净的。那这个是他就也会得到一种游戏神通，游戏自在。比如说得到文字三昧啊，语言游戏三昧啊等等这些，他就不会他会看到执着的人，他就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执着，对吧？他也有善巧方便，能够使那些执着于法或执着于烦恼的人能够使他们解脱出来，对吧？解脱出来。好，所以他自心清净，能见一切有情境，对吧？所以就说知道自性原明清净的这个本体心，然后呢他也能够以他的智慧来关照众生的心的清净的一个本体，犹如虚空的遍满一切。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多，心亦如是，就他的心呢是广大遍满着遍虚空界的。 来比喻他清净的这样一个心。好，那么讲到这时呢，八万四千天人发无上正等觉心，三万两千菩萨得无生法忍，八万四千有情缘尘离垢生净法眼，一万二千比丘诸漏涌尽。我们看般若的这个作用，这个常用的这样一个说，就是说佛以一因眼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那讲了这一通法以后呢，现场的人对吧，天人发这个无上菩提，发菩提心对吧，菩萨呢也有得无生法忍的，有情众生呢也得到心灵的这个就远尘离垢对吧，他的心也就是心法眼开对吧，法眼开清净，法眼开，比丘呢诸漏涌尽，他就得到了漏尽的这种智慧。好，我们继续看下面一段。好，佛告最胜天王，他说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心得清净，身如大海，福德智慧不可测量。就是真正的菩萨，如果你真正的契合般若的话，那他的心呢是非常广大，他的福报是非常广大的，能现出世间诸功德宝，有情用之乃至菩提无有捷径，菩萨福德亦复不减，犹如大海多出众宝，菩萨智慧甚深难入，声闻独觉无能摄者，亦如大海小受不入，菩萨声闻广大无边，何以故？无住无着无色无相，菩萨智慧从初至后次第转身，出菩提心后一切智。我们看他的菩萨这个行般若深般若菩萨，他是这样的，他从初到后他实际上不断的进展对吧，初呢就是说菩提心，就是说初发心菩萨对吧，初发心菩萨他的功德无量无边，那么最后呢一直到最后成就的是一切智对吧，一切智，最后成就佛智对吧，最后成就佛智，所以说他是次第转身，他的智慧福报他是越来越深越来越广。然后呢法尔不与烦恼恶有共住，也就是说他很自然的，就是如果你发菩提心，你自然的你的一些恶友就远离你，也就是说当你远离心中的贪嗔痴，远离你烦恼的念头，那么那些念头对应的那些制造烦恼的那些外缘，那些人，那些社会关系，人际关系自然就远离了你，或者说那些给你制造烦恼的人，他们心中针对你制造的烦恼就小了，或者就少了，所以这个是内外一致的，就是你的心清净，当你的心发菩提心清净以后，你可能就是碰到了真正的善知识，具足正信，具足智慧的善知识，碰到了真正的就是同学，就是跟你一起同见同行的这样一些善友，同时呢远离恶知识，远离恶友，所以发菩提心就是这样，如果你发心要学真正的大乘佛法对吧，要成佛，要度化众生，那么你碰到的人可能就是这一类人对吧，你的朋友啊，你的老师啊，可能就这一类的，那么以前那些慢慢就远离了。如果你是求算卦的对吧，你可能你一开始要那学佛的人，好多人都能碰到各种神算子对吧，然后就是佛道部分又修道又修这的，他就会算，能算的，那你可能就会这方面的朋友就会多，然后碰到这方面的大师啊，你给他交钱啊对吧，然后呢他给你算这算的，看风水啊，给你看家里的事情啊等等，这些人也会混在一起对吧，这也是你心的感应，这是看你对一个问题的认识如何，就说你对于你的心认识到了大乘佛法，那么你就大乘的善知识和善友，那么就远离了小乘，远离了邪魔外道，远离了世俗间给你制造许多烦恼的人，这是有一个，当然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渐进的过程，但是你发心越大对吧，发心越真实，那这个效果越快，所以说呢学佛就是这样，你学佛实际上是潜移默化的，就是你的人际关系啊，你的经济过你的经济状况啊，你的健康状况啊，其实都在变化，包括你的气脉都气象都在变化，但是很多人呢他不从这个因上去 去发去修行，光是祈求灵丹妙药，就像哎呀，我交个钱，付出点时间就怎么样怎么样，它实际上是一种交换性。但佛法呢，它从根本上来改变，而且从我们自身来改变。好，所以说呢，菩萨法尔，他自然的不与烦恼恶有共住，对吧？世间智慧，若入菩萨智慧海中，一相一位，所谓无相，去一切智，无分别位。那么这个地方这句话也很有意思，讲就世间的这个各种聪明智慧，就是说这个你学大乘的法的人，他其实世间法他很通达，很多人他通达人情世故，他通达世间的很多的学科的知识，它的原理，因为他可以用出世间法来看透这些东西，出世间的智慧，所以无相，去一切智，无分别位。另外他看那些也不会被那些所流转，不被那些所吸引。菩萨智慧观一切法，不见增减，对吧？菩萨的智慧观察一切法是清净的、平等的，没有增减的，对吧？不增不减，不来不去的，不垢不净，不垢不净。实际上这一切法是这样，我们的心也是这样，对，我们的心性也是没有生死来去的，对吧？所以六祖慧能讲何其自性呢，不生不灭嘛，对吧？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对，他还讲这些。那实际上诸法的实相是这样的。他是菩萨智慧观一切法，不见增减的，为什么呢？因为平等的通达平等法性，是菩萨所有大慈悲力不为本愿，一切圣者之所依据，为诸有情永皆说法，无有穷尽。好，这是通达甚深法性。我们看下一段，下一段呢，佛继续讲，他说菩萨通达，他而且他善能够通达世俗地法，就世间法。世俗地法，因为我们知道般若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说法，就是佛以二谛来说法，对吧？佛以二谛来说法，就是世俗谛和圣义谛，世俗谛就是真谛和俗谛，佛以二谛来说法。但是究竟来讲的话，二谛都是方便，对吧？二谛都是方便。好，我们看菩萨善能通达世俗谛法，虽说诸色而非实有。就菩萨当然他也会讲，菩萨他也会讲地水火风，对吧？讲这个天人鬼神，对吧？讲西方净土等等，菩萨他也会讲量子力学，对吧？会讲天文地理，化学物理这些，对吧？他也是色的这种变化，色的各种形象，以及人对色法的一些认识和他的互动。他虽说诸色而非实有。他虽然他可以方便善巧去了解认识来应用它，但是呢他心里知道这些都是变化莫测的，它是一种幻有。推求此色终不取着，对吧？推求此色终不取着，这个色指的是地水火风，对吧？但是用现代物理学来讲就更细了，对它的认识更细了。推求此色终不取着，然后呢受想行识也是这样的，对吧？也就是说对于受想行识他也会去描述它，认识它，解释它，应用它，但是呢他不会执着它，他知道它是一种虚妄的一种变化，对吧？受想行识，那这样一个受想行识实际上就多了，对吧？精神领域的东西非常多，我们人世间的文学艺术啊，音乐啊，这些都和我们的这个心有关系，都和我们的这个受蕴啊，想蕴啊，都和这些密切关系啊。受想行识也是这样的，虽说地界而非实有，对吧？推求地界终不取着，那水火风空也是这样的，是吧？然后呢就是其实前面讲的这样一个就是说色受想讲了五蕴，后面上把它分开来讲了，比如说色界呢他讲地水火风，然后呢这个五蕴呢又把它分成眼耳鼻舌身意触，对吧？眼耳鼻舌身意触，讲这个色触啊，然后声触啊，对吧？然后我们再往后面再往这段往后跳啊，因为他这是把这个分开来讲着。虽说我而非实有，推求我此我终不取着，是吧？有情乃至知者见者，我有情知者见者，对吧？五蕴等等，对，都是这样。就虽说世间而非实有，推求世间终不取着，对吧？虽然他用这个名言来描述这些东西，但是呢他知道这些东西都是空，而不会执着于它，是吧？包括佛法 最有意思的就推求世间法终不执着，对吧？虽说佛法而非实有，推求佛法终不取着。也就是说他学佛学到一定以后，他慢慢他也会从佛法里边来解脱出来，就从佛法的比如说概念啊、宗派啊、佛法的种种里边那些东西来，经典啊，他会从这里边慢慢的脱脱出来，对吧？脱脱出来。但脱脱出来并不是否定他、忘掉他，而是活生生的把它体现在，或者用佛法变成一种一切法了，对吧？一切法，在一切法中看见佛法，对吧？虽说佛法而非实有，推求佛法终不取着，包括菩提也是这样的，推求菩提终不取着。所以说这是世俗地，所以所谓世俗地其实五蕴，对吧？六处，这些就是世俗地，对吧？这些就是世俗地。好，我们继续看下一段。他说有言说，什么叫再反过来讲，什么叫世俗地呢？凡有言说名世俗地，凡有言说名世俗地，就是语言名相。其实上凡有言说，我们也可以说只要起念，从修行更深的角度更准确来讲，只要有念头就是世俗地。但是你说无念，无念也是世俗地，无念上还是个念，无念还是个念。所以说凡有言说名世俗地，就是用语言能够说出来。其实语言它有很大的模糊性，对吧？语言的准确性永远是相对的。所以说言说是世俗地，此非真实，对吧？但是呢，若无世俗即不可说有圣义地。但是呢，就是说圣义地啊，如果说世俗地如果彻底超越了，那么是不是就有另外一个圣义地存在呢？那实际上是没有的，对吧？那是没有的。就没有世俗呢，也就不能说有圣义地，它是相对的，对吧？相对的。菩萨通达世俗地，不为圣义地，对吧？其实世俗地和圣义地这两个实际上它并不是完全对立的，把这个消灭了，那它两个实际上是相通的。由通达故，知一切法无生无灭。那实际上知一切法无生无灭的话，那实际上言说也是无生无灭的，对吧？世俗地也是无生无灭的，对吧？这一切法你这样通达，反过来当你要通达的圣义地的话，它无成无坏，成坏无此无彼，远离语言文字细论。但是呢，它本身确实是远离语言文字细论。但是呢，如果妙用，从妙用的角度来讲，语言文字其实就是道，就是般若，就是道，就是般若。当语言文字没有任何意义，或者当语言文字的意义和非意义、肯定和否定都表示了同一个东西的时候，那么它就是道，对吧？语言文字也是道，语言文字也是道。但这个要一定要在原教和究竟意义上来理解它。当你说语言文字都是道的时候，其实你必须心里很清楚，语言文字不是道这句话也是正确的，对吧？就是你说它有道，其实因为它没有道，所以它就才有了道。所以这个是一个你要通达语言三昧，在语言里边就它的智慧，无相智慧必须在里边，就是要记语言而离语言嘛，就是这样。好，这是世俗地啊。但是我们如果一开始认识，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说只要有语言有念头，就是堕于世俗，堕于轮回了，对吧？只要一起念就进入轮回之中，不管是善念恶念，对吧？但善呢流轮回到善道里边去，对吧？恶呢流轮回到恶道里边去，就是这样。好，世俗地和圣义地。好，后面一段讲圣义地者，离言寂静。如果我们单独来讲圣义地，那它是离言寂静，对吧？平等的根据就是这样。为什么叫平等？就所谓圣义地，所谓世俗地，比如说我们把世俗地再开来，我们因为这是高度凝练的，说是有念头有语言的有言说，那么数学符号也是语言，对吧？是人类的一种科学的语言嘛，对吧？所以说就是说世间的所有的学问，就是般若之外的所有的学问，包括般若本身这个它以文字形式表现，这个形式它也是世俗地。比如说六百卷大般若经，它是世俗还是圣义，对吧？它实际上也是个世俗地，对吧？它也是个，因为它也是语言作为载体的。但是从另一方来讲，就是人世间的，比如说物理学、化学、数学、天文学、生物学， 人世间的这些文学艺术这些像它都是世俗地，它都是世俗地。世俗地有一个很大的世俗地，如果我们从粗的来讲，世俗地的特点是不能够真正的从世俗中解脱，不能真正从世俗。比如说科学家非常聪明，但他可能并不幸福，对吧？他并不幸福。比如说艺术家，他创造了伟大的艺术，但他的精神也很痛苦，对吧？比如说科学家，虽然他知道了很多，但他也困惑于他的无知，对吧？他也困惑于他的无知等等，他没有真正的精神的圆满的解脱，对吧？所以他处在紧张之中，处在紧张之中，或者处在局限之中，对吧？局限之中。我们会看到，包括我们从如果有很多人，比如说非常聪明的一些数学家、物理学家，他们也有自杀的，对吧？也有这种得了妄想症的啊等等，这类人也有，对吧？他的这个智能他并不完整，对吧？他智能并不完整。当然对人类来讲，他的知识奉献的知识是有作用的，对吧？从人类来讲，他解决了很多世俗的一些障碍和问题。但是呢，所以这是世俗地。如果是圣义地的话，圣义地呢，它本身呢，它是离言寂静，对吧？离言寂静，首先它是超越语言的，对吧？另外呢，它是寂静的，它不是那种纷乱的纷纷扰扰，永远滚滚红尘，它不是这样的，它是寂静的，离言寂静。然后呢，圣智境界，只有出世间的圣人的智慧才能够通达它。所以说呢，叫离言正性，对吧？真正的这个正性，真正的法性，离言正性，而就是它本身就是语言之外的，超越语言的真正的法性，叫离言正性。也就是禅宗讲的言语道断，就言语这个道要断掉，对吧？这个言语道断，然后心行出灭，心的这个流转，这个行就不断流转，这个心呢它要灭掉，对吧？言语道也灭的，言语道断，心行出灭，这个是呢你才去理解那个东西，就生灭变化，对吧？到最后呢就是说寂灭，对吧？就是完全的灭，寂灭以后它才真正的这种快乐，对吧？生灭灭矣，对吧？然后呢真正有个不死的东西。他说所以叫离言寂静，然后圣智境界。但是如果说圣智境界，就是我们如果修行人是能够达到他的，也就是说我们有这个潜力，我们有这个能力，我们本来就有这个东西在，否则你那跟我没有关系了，对吧？所以说人类或者说佛弟子或者众生都有这东西。圣智境界没有变坏法，对吧？他没有变坏法，就是他不是那种微脆的脆弱的东西，没有变坏。而且呢还有更重要的，他说不管是佛出世不出世，他都在那个地方，包括跟佛都没有关系，对吧？从这个究竟意义上，但是这个佛出世他会显示开示给我们众生，对吧？但是呢即使没有佛的时候他也在那里，并不是说没有佛释迦牟尼佛，就是说没有佛教之前有没有佛法，肯定有，对吧？这个佛法只是佛法所指向的道理，没有释迦牟尼佛之前也没有佛，但释迦牟尼佛讲他前面还有多少佛，无量佛，十方世界无量佛，但就是说没有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上宣传这个佛法，在他之前佛法照样 起作用。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在他之前，这个世界众生也在烦恼之中，对吧？所有的山川河流这个宇宙星球都在生灭变化之中，对吧？那这个无常这个道理是真的，对吧？那众生要死要死灭，对吧？我们这个苦，那这些都是存在的，这释迦牟尼佛把它揭示出来，对吧？然后告诉大家离苦之道，告诉大家，所以说这是他这个法本身这个东西是常的，而寂灭之道就是离苦得乐，那个乐呢也是常的，也是本来就在的，对吧？就是你按像辟支佛，他没有佛法，他按那个他也可以出去处理这个苦海。所以说他是佛出世不出世，性相常住，是吧？有佛无佛，性相常住，有佛无佛，性相常住，就这是一个，这个法本身它是一种超越的东西，甚至超越了佛法本身，对吧？甚至超越佛法本身。 是名菩萨通达圣意，就是一个人你菩萨你学到这个程度，你真正的信解这些，那你就通达了圣意地，圣意地。好，我们稍微停两分钟啊。